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舒密。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的品格方面的讯息。今天呢，我们是按着上一回讲到的主动这个品格，我们透过教材稍微分享了主动的内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谈主动呢，是更多的要透过圣经神的话怎么说，而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回应，否则听了太多的道不会行道，那就很可惜了。好，两位同工，我们现在谈主动，积极一点吧，不要我叫你们才做嘛。
好好好，我来诶，讲到这个主动啊，我觉得有一个内涵很重要，是在品格课程里面有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主动是要寻求神的引导。在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寻找神，我们要寻求神，求问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都不问神，我们不花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呢？那这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有的时候也许不是神不要引导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求问他。
主动就是你要寻求一个方向，要怎么动，对不对？
是的，牧师，我上礼拜就说主动对我来说是主要我动我才动，不然其实我也喜欢动来动去，但常常就变成乱动，
轻举妄动。
哦，这糟糕了、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牧师，你今天呼叫我们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现在要不要动，是不是时候？
好，还好我们有圣经的经文，不然大家要么就不敢动，没有感动。
可我想分享一下，像我在学习主动的过程中，以前我是比较凭自己的意思在动。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见到需要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特别是我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其实我会先回去等候神。但是以前刚开始学习等候神，我不知道是怎么等候，但是后来我看到一句话很棒，我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讲
叫做说，等候神和等待有很大的区别。等待其实常常是原地不动，等环境帮你开门。但是等候神，等候的意思是 I look upon the Lord， 就是我向上仰望神，就是我虽然不动，但是我看着神。神跟我说动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出击。
诶，这很重要诶。如果我们没有向上看着神，上帝要我们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走，
还没准备好，
还在看地板怎么办？
对，
还要打包，行李还没准备，
护照还没带，
哎呀，你就不能出门啦。
是，所以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舒密讲的，在这个等候的当中，不是傻傻的待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已经准备好了。
是
啊，好比说我们车子已经引擎发动了，你不能说哎呀，我车还没加油嘞啊，那这个你就慢慢来呗。
其实我觉得在等候过程中，除了是寻求神的心意，其实在等候过程中寻求神也会让我们开始做一些预备，是等到动的时候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自己在灵修生活当中可以感受到，所谓的等候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动，那在那边躺着，而是说当我们平常的读经啊、祷告啊、敬拜啊，就可以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或者神的旨意啊。如果你从来都不做这些，你说上帝啊，你就突然间冒一句话出来，那有点是搞迷信的才会这样想法啊。那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寻求神，这是要积极面的，我们来准备好了来寻求。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有关于圣经方面的一个教导。还有没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有关于主动方面的呢？
有，我想到就是在圣经里面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然后有五个是没有油的，有五个是有油的，
是预备油的，加额外的，对不对？
对，他有多准备油，因为他可能会算说新郎可能会晚一点到， 但是他们是有油的。那我觉得我们每次看这段经文都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些童女，有油的童女，她其实已经采取行动在提前预备的。如果就应用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能主管交付我做什么事，我会多想多主动去预备，不会跟主管说嗯，我下班时间到了，主管再见，
明天再说。很多时候我们准备下班是
这让我想到，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比如我们今天要出去外面有一个报告好了，一个会议好了，我就听过有一些讲员他们会分享说，他们除了带随身碟，或是他们已经把档案寄过去给对方了，但是他们还是会带随身碟或是带讲稿，他们想说万一到时候如果临时有什么状况的话，他还可以有应变的空间。那你不能说对方只是叫你寄给他啊，没有说要印出来啊，那时候到时候如果出问题的话就是要怎么办，这样子就要多想一步。
其实我也想回应雨恩这部分，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出去，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我们自己的东西带好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帮其他的人，看到其他的人的需要，帮他们多带一些需要的东西。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的材料都很完备了，都很好了，事实上你还要多一份备份。好像刚才语言有提到，我们有时候去分享的时候，以为所谓的投影片啊，或者大纲啊，材料都准备好了，也都印了，可是到了现场，很可能一个人数太多，
设备不行，
停电了啊！这最惨的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透过电器产品啊，电脑打不开了，然后投影机没有电了，所有东西都没的时候，甚至连我们讲说在传讲的时候要有一个麦克风啊，有一个这个传递的那个传播器，通通没有电了。哎，还好我们还有声音吗？
是，
那还好我们用手写的大纲还在吗？
还好我们有把稿子印出来。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先主动的预备好，就像刚才书迷一开始讲说，应用圣经当中讲到十个童女，这十个童女其实原来都是点着灯，灯里面是有油的去迎接新郎，
是，
但是有准备的，就是一旦新郎延误了，其实不是延误，就是他时间不是你讲的，你想象那个时间，
不是你以为那个灯油够用的那个时间，
对对，你不能说要求新郎来听你的，因为那童女是迎接的，你不能说哎，我时间到了，你我灯没有了，你就不要来了，不是，而是应该要去配合新郎。那么因此呢，同样这一段经文也是应用在我们预备迎接主耶稣，因为这是这个比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啊。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预备迎接主耶稣的时候，不行啊，主耶稣我只预备就这两年了，过这两年你不来我就拉倒了，不可以这样子，对，你应该要长久，要主动的继续做着准备。所以那个有在预备油的童女就被称作是什么？聪明的，
是，
也是主动的一个很正面的给我们一个提醒了啊。那好，这是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就预备这几年了，耶稣你再不来那就算了，我们就拉倒了，不可以的，因为你要继续的耐心的等候，而且要预备好。好，这是有关于童女的这个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要主动，要增加备份。还有呢，
还有就是主动的内涵就是要自动做正确的事情，你今天不能说诶，上帝没有叫我做啊，那这件事情我可以有所保留，我就不用伸出援手咯。可是我们来看在旧约的创世纪14章，亚伯兰他知道他的侄儿已经被别人掳去的时候呢，他不是幸灾乐祸的觉得诶，过去他选了那块比较好的地，那现在是他活该，他并没有记仇，而是他就主动的伸出援手，带着他家里面的壮丁们，然后直接去追杀那个敌人，然后把他的财物，把他的侄儿还有妇女人民都抢回来。我想他可以自动的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主动的伸出援手帮忙，是因为他信靠神，他敬畏神，他知道做什么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是，
讲到伸出援手，那一定是我得伸出手来，
因为你是
缘
木手，
缘则善的手。好，这是开玩笑。但实际上看到创世纪14章讲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他为着他侄儿被掳去，他去救他，他把家里面的壮丁318人全部家当都派出去，这如果这些家丁打败了或者说被战死了的话，他就人口损失了，
那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对，他不是只是好玩而已，玩个游戏，是因为 你那边的君王或者那边的酋长把他的侄儿都掳去了。当然刚才宇恩也讲了，就是他其实可以幸灾乐祸，因为他的侄儿罗德为什么会被掳去，就是把最好的那块肥沃的地方选去，选了，然后他把帐篷移到索多玛尔摩拉了，当地的地区的战争就把他们给整个掳去了，那他就住在那里，你如果不住那里就没事了。好，而且之所以会住那里，就是因为你当初选最好的。那亚伯兰可以说，这不是我的事啊，你本来就是好像不尊重我，
你活该
活该啊你。
可是他选择主动去营救罗德，
对对，他当然一个是他的侄儿，但是他可以去救他是他主动的选择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大部分就是说那已经不是我家的事了，我管那么多。可是他付了代价，甚至把他们掳回来之后，亚伯兰没有得任何好处啊，他把这些东西还给他们啊，那就看得出来亚伯兰在这个方面来讲，他是积极主动的来救助他的侄儿罗德。
我觉得他能够行出来这样，是因为后来我们也看到经文说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常常寻求神的心意，愿意与神的心连心在一起，所以他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才能够胜过那一些世人的算计，
对，
还有恐惧，直接立刻做出正确主动的决定去营救罗德。
没错，不然的话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这么淡薄情况我也不需要这样做。可是他因为他明白神的心，
真的平常从小事就要操练来寻求主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与他相连的。
那从我们刚才谈到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啊，主在一个是比喻上面，一个是在旧约里面看到听到这些主动的啊亚伯兰的一个见证。那么当然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就得要跟着主的旨意走，你不能说只是知道就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啊。我们讲到等候是要主动的。好，那么怎么样更积极主动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主我跟你走，要有行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我多得到，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我是袁哲善。
刚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主我跟你走。讲到这个我们要跟着主走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主动，我们要继续从圣经当中来看主动这个品格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应用。那雨恩想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关于在神解决问题的答案当中有份。什么叫在神解决问题的答案当中有份呢？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的主动，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神迹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份。那这让我想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九节，就有一个小孩他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那这是在袁牧师，这是在哪里啊？在旷野当中吗？
是当耶稣在讲道到天黑的时候，其实不仅是约翰福音有记载，其他三卷总共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那比较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孩子他五个饼两条鱼，不要以为是很大的麦饼，然后五个大麦饼，有人说很大的麦饼是大麦做的饼，你看读圣经有时候读了把断字断错了，大麦饼不对，
是
大
麦
饼，
对
吧？
好，谢谢牧师的纠正。
这个要强调，因为有人说哎呀小孩带了一个好大的麦饼，其实再怎么大要给五千个人吃饱那是不可能的。
是
对啊，
但至少这个孩子愿意把他自己的那五个饼跟两条鱼这样拿出来。
是，而且这个地方是门徒说的，门徒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就是在门徒看来这五饼二鱼也没有很多，
真的
其实是很少的。那我想到
大概给耶稣吃差不多。
对，我想到这个孩子他大概也可以自私的自己吃完就好啦，自己得饱足，那他却愿意主动的把食物分出来，然后让可以成就耶稣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那让我想到就是有时候啊，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有的，虽然也许很少，也许就只是一点点，我们觉得微不足道，也不足以拿出来见人，但是当我们愿意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为我们成就大事。
或许说这个小孩子他只是一份感动，因为晚上天黑了，耶稣在问有什么吃的，那门徒去找找，大家都觉得也没什么想到要待那么久嘛，对不对？
其实那孩子的心很单纯，他没有想说他的五饼二鱼能不能提供给大家吃得饱，他只是耶稣说了他就照做。
对，而且肯定的他拿出来不一定他吃得到了，那么多人是，所以他拿出来，一旦他拿出来，他主动的拿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一个摆上了。
而且他拿出来是他全部所有的食物，
一个小孩子能够带多少食物，对不对？好，他把它拿出来，而就是因为他主动的不计这个后果的把它奉献出来，耶稣就透过这五个饼两条鱼，因为他的祝福，所以五千个人就吃饱，男丁哦，其他的女孩、女人跟小孩都不算的哦。
是，
好，那你就知道这件神奇的事情当然是耶稣在做，可是也借着这个孩子主动的拿出了五个饼两条鱼，哇，你就发觉神迹发生了，而这个孩子就好像很荣幸的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所参与。这也提醒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没什么东西啊，我这五个饼两条鱼，可是你愿意交在主手里，主就能够成就很大很奇妙的事了。
是，
好，所以主动将我们所拥有的奉献交在神的手里，神可以来使用的。好，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经文的提醒。还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负面的例子。
是不主动会怎么样？
对，因为像刚刚雨恩提出来那个主动是那小孩子他主动拿出他所有的，他完全不去顾虑任何的后果。可是这边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其实有时候主动我们愿意就会主动，有时候我们不出声音，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犯罪，但是其实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在我们就是看不找借口来拖延我的工作，
这很重要。常常我们不动其实就是不主动，
就是被动，
对，
甚至是消极。对，然后我想分享的经文是圣经中说到，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然后叫了仆人来，分别给他们五千两 2,200跟1,200、
嗯、
5,200的仆人就去赚了5,200回来，2,200的仆人也去照着他能力所及赚了2,200，1,200的仆人就觉得他只有1,200就埋在地里面，等到家主回来的时候说5,200的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忠心，要把许多的事派给5,200的人处理，他也同样对2,200的人说话。可是当主人发现说1,200的人只是把他埋藏在地里的时候，其实主人是很生气的。
嗯，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十个童女准备游有五个是聪明的那段经文的后面，都是在马太福音25章的。
是、
啊、耶稣讲这比喻，但是在讲到这个不主动，就是根本被动，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完全不动，把那1,200就埋在土里面。
是，
好，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主动的结果非常这个主人是非常不满意的了。
我想再讲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团队里面看到有一些人很厉害、
嗯、
是他有能力有主动知道方向往前冲，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心思想说嗯，他好厉害，他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不是在那边等待，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跟着走。
嗯，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分享啊，因为我们每次在解释这段经文都是5,200是5,200，2,200是2,200，1,200是1,200，然后我们就觉得啊，我可能是甚至少一点，我500，还有人说我喊100，有人说50，这不是要比谦虚的。不管你是多少，就算10块，10两银子，你都应该为你拿的来负责。但在同样的一个团队当中，你就会看到有人真的是5,200啊，那你也不要眼红啊、哦，他好多、哦，他这么他要负他的责任。那我就算是1,200或者100两，我就尽我所能的去做，那就对了、
嗯、
啊，所以主动不是去跟别人比较说哇，那你当然你多啊你都可以主动，我这个少我就不能够主动。
就是神是照他给个人所有的个人去行出来，是要对神交账的、
嗯、没错。好，所以主动不是去跟别人比较，主动是自己在本分上或者位分上面，你要明白神的心意而按神的旨意去做。好，还有呢，
还有就是在创世纪的24章，现在就做。怎么说现在就做呢？就是当那个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去帮以撒寻找妻子的时候，他遇到了利百加。
嗯，
那个仆人就跟上帝祷告说，如果这个女孩是你为以撒预备的，那你让这个女孩愿意给我水喝，也愿意给我的骆驼水喝、
嗯、
那这个女孩就真的急忙的拿下了瓶子来，然后让仆人有水喝。而且其实仆人并没有说要请他为骆驼打水，但他也主动的说，那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然后就让骆驼也喝了水。
嗯，
就看到说这个看到事情不等别人开口就去帮忙，我想利百加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了。
嗯，
就是他并没有因为仆人只叫他只问他可以给水喝吗，不是只给他自己喝，而是他也主动的说，诶，那看到那个骆驼其实也是需要喝水的。
是，
那他也愿意为人多走一里路，而且他最后得到的是一生的幸福哦，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你们小小的用心。
因为他是主动就诶找到婆家了、
啊、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这样才要主动啦。
是，没错，
还是要主动。
诶，主动不是为了找婆家，但是因为主动的关系就有好的婆家，这个是、啊、附加价值啊。好，在这个故事里面是真实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利百加真的是非常主动。欸，不要以为打水是很轻松的，不是水龙头开就有水
来了。是水井吗？
对啊，
听说那个时候的水井是从平面的地面扛着那个水缸走到那个地底下去把它捞起来、嗯、再爬楼梯上去。如果要喂饱骆驼的话，它其实是来来回回要走可能十几趟或几十趟的。
是，是，我们讲的水井有一种，我们传统的水井是吊绳子下去捞的，对。那有一种是水里面有井，就水底下，就是在地面底下有一个水源，所以他们就是用阶梯这样铺下去，就有点像走到河边一样。那上上下下要走动的，那个打水还是得要把水捞起来嘛，打到桶子里面啊。那不管是从绳子上面这样从那个地面垂到底下去那个打水，或者说要扛着水瓶子啊，把水走到那个水池边，然后把水抬上来，都需要花时间。而且坦白讲，我们今天从现实的生活来看的话，这个利百加跟这个来的这个外面的是外来的人呢，不是本地人，凭什么来见到一个陌生人要我水喝？可以啊，我水瓶反正有水先让你喝，那个骆驼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想到一句经文，神交代我们说要善待寄居的人。
嗯， 对，当时旧约在没有摩西律法之前，他们还是有一种对外来的人是比较客气嘛，总是啊出门远来是客，对不对？可是这个利百加做的真的是很主动，因为当那个仆人如果说是跟他讲说你再帮我打水，还可以考虑我要不要，可是利百加是连对方问都没问，就当然大老远来人口渴了，骆驼也是口渴的。
我觉得他有一份非常宝贵的品格叫体贴，
嗯，他认定了这种情况，你当然不用开口我也知道骆驼也需要水喝，而且他主动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可能那个仆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他没有问说我需不需要为你的骆驼打水，他直接说我会为你的骆驼打水，
嗯，好，这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一种服侍的态度。好，我想不仅仅只是在旧约创世纪读到这个故事，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工作场合当中，我们也应该要这种积极面，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干我的事，或者你只要我做一部分，做甲的部分，乙的部分没说，那我就乙的部分根本就不关我的事，没有，看到甲他做了有提出来，乙他也一样参与了。好，这是有关于在这个利百加的这样一个主动的服侍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哈。那还有没有呢？如果是主动的要做的话，
我觉得说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知道别人需要我们帮他什么忙，但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41节，耶稣就问那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主动的问一句，也许他本来是不好意思说的，但是他就会告诉你他真正的问题，可以主动的问候，
我们可以主动伸出我们愿意帮助的手，
是，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善意的。
主耶稣也是这样子的，来主动的来询问嘛，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主动的呼喊主，但是呢更重要的我们也要主动的来服侍。其实在新约当中有一个人，他西门的岳母也很有意思，他原来生病发高烧了，是发热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高烧，那他们就请耶稣，在马可福音有记载到说请耶稣去医他，医完之后他岳母刚刚大病初愈，或者你就发完高烧，你应该接着就应该好好休息了，
嗯，
结果西门的岳母立刻起来这样服侍他们，
对，
哎，你就发觉这也是很主动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那就算了，不干我的事，我只要病，我是来求病得医治。但是病得到医治之后，立刻就有服侍的这样一个精神出现。
嗯，
好，这都是提醒我们有关于主动方面的经文，还有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您自己在主动的这个品格上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舒蜜，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什么？